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觉得这个主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还是因为过去这几个礼拜，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要铲雪，还觉得还不久之前？在今年的第一个主日，1月5号，在教会崇拜聚会各样的活动开始之前，若各教会的长老、牧师与传道按照我们的惯例一起在圣道楼有一段时间祷告，把聚会一切都奉献到主的面前。那天早上有一位牧长同工的祷告，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他一说出他的祷告之后，我当时心里面就觉得有很大的共鸣。而且他祷告的内容其实很简单，我们大家在一起祷告，因为有英文堂的同工，所以若各教会各个会堂的同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用英文，英文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正式语言。他的祷告非常简单，他一开口他说 God, we pray that year 2014 be a year of renewal. 亲爱的神啊，向你祷告，愿2014年是个更新的一年。我心里面有很大的共鸣。这个很简单的祷告，接下去他也祷告了非常的简洁。他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团契，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读经，我们的服务，一切愿2014年是个更新的一年。这个很简单的祷告其实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把若各教会五大事工的部门都包括在里面了。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就着这个机会来讲这个题目，更新的需要与挑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渴慕你，亲爱的耶稣，我们仰慕你，更甚于在这几个星期寒冬之后，对于阳光的渴慕，对于温馨太阳的渴慕。谢谢你召聚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谢谢你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父子圣灵就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先稍微有一点说明，渴望更新的这种心情绝对不是那种喜新厌旧的心情，渴望更新的情怀也绝对不是那种不满现状不知感恩的那种情怀。事实上，我前阵子有一个机会参加了一个都是牧师在一起的一个活动，是美国人的一个也就是许多的美国牧师的一个活动。在这样的活动里，因为大家每一个在那里的都是牧师的家庭、传道人的家庭，介绍自己的时候，人家总是会问，不但是要介绍自己认识，还要了解一下说你的教会怎么样。这是我跟问我所在这里服侍的教会的几个人所说的话。我说，我想到我的教会，我就想到几个特色。我所在的教会是一个有热忱福音事工的教会，我说的是事实。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个礼拜天都有两个福音班在进行，这还是现在。曾经有8年多的时间，每一个周末有3个福音班，那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周六崇拜的时候，有周六晚上的福音班。我也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教会的福音班都是凭信徒弟兄姐妹来策划、来组织、来去找许多的福音朋友来听。第二个特色是，我们教会是一个有积极的服事的教会。我们教会大约有40%的成年会员是参与服事的，不论是指挥交通，不论是 打扫，不论是饭食，不论是在团契里做组长，开放家庭，在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需要的老师的数量非常的高，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统计过，大约有 40% 的成年会员是参与服事的。我们的教会，我提到是一个相互关怀的教会。我们教会有80几个小组团契、公用团契、分区团契。我们教会是有一个愿意参与宣道心智的教会。我提到我们教会有一些长期的宣教士、忠诚的宣教士，每年都有短宣。讲完之后，我的结论是，我用英文讲的结论是，我非常荣幸能够是这样教会的一份子。其中一个听到我这样介绍的美国人当时就脱口而出，他说 My goodness， My goodness 可以翻译成我的天哪，他说我的天哪，又算是我也荣幸于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既然荣幸，为什么渴望更新？既然对教会现在的事工弟兄姐妹有这种荣幸的感受，为什么当有同工说2014年愿是一个更新的一年，心里面会有共鸣？因为更新的需要比我们的现况要更基本，更新的需要、更新的挑战是一个深远的需要跟挑战，比我们的现况更基本、更深远。我们需要更新，因为我们仍然活在现在的世界里面。罗马书12章2节，我们今天读的第二节的上半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讲不要，只要，讲到这两者之间不同的道路、不同的方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面保罗很明显的在说，世界与更新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没有交集的道路，甚至于是背道而驰的。你要不就是走在更新的路上，要不就是走在另外一个路上，就是世界的路上。更新的需要，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中，这个事实所表达出来更新的迫切。如果我们对于当初的这个句子能够多一点再看一下的话，就更深刻了。请同工放第一个投影片，和合本，我们刚才读的中文和合本的把这句话12章2节的上半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英译本里面的新国际版跟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很类似， Do not conform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很相似，不要因着这个世界的模式，不要符合了，不要谋合了这个世界的模式。可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其他的英译本，请同工放一下，不论是英文标准版，或者是新美国标准版，或者是新签进版，它的翻译都是这样子。而它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又在投影片上用绿色表达出来的，它的翻译是 Do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它用的是一个被动式。我们的和合本说不要效法，新国际版说 Do not conform， 但是另外的英译本说 Do not be conformed。 这个动词，它的希腊文的这个动词，英文的简单的翻译其实就是塑造 form， 或者说捏，就是磨造出来。Form or mold after something， 照着某一个形式来塑造、来打造。那么换句话讲，它的被动式就是被塑造、被打造。 新和合本用主动式表达了一种自主的一种成分，告诉我说我不要效法这个模式。但是英文标准版、新签订版、新美国标准版却说不要被塑造、被打造，而原文其实是被动式的。原文用被动的方式表达，不要被这个世界塑造了。这个被动跟主动之间一点点的差别，其实味道就很有意思了。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 cookie cutter， 切饼干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呢？你和了一团面之后，你要把饼干放在烤箱里烤之前，你用这个东西去压它，那压完之后拿起来，底下的这两个就形成了它的一个样子，你把它送到烤箱里去看，烤出来每一个饼干都是一样的大小，一样的模式。 cookie cutter 这是美国的一个词， cookie cutter 就是一个一个都一样。而原文说 do not be molded， do not be formed，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要被这个世界怎么样，当饼干给切了，不要被这个世界当饼干给切了，不要被这个世界打模子了。我也用 国内的人用的一个用了两个字，不要被这个世界样板化了，不要被这个世界样板化了。我们需要更新，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一直企图把我这个人切成饼干，这个世界一直企图把我打模子，这个世界一直在企图持续的要把我样板化。世界真的这么小吗？你觉得世界真的这么小吗？如果你拿起一份在中国的超市的中文的期刊，或者你家里收到的，或者是每天收到的报纸，或者是到杂货店拿的，或者是收到的一个月出刊一次的期刊，页数并不见得多，但是你把它翻完之后应该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华人的杂志、华人的期刊有非常多房地产公司的广告，非常多，比起美国的报纸比例上是多了很多。我要说明一下，这些房地产公司、房地产经纪人的广告可以是对读者的方便，这是我们的需要。当一个人搬到这里来，要在这里定居，想要买一栋房子，甚至于只是租一个房子，都需要一些资讯，能够自己能够收集到，花一段时间收集到的，在这些经济房地产的这个公司里面都收集到了，许许多多我们想要知道的资讯他都收集到了。不但如此，卖方买方都需要这样的服务。一个可能的买主跟一个卖主，二者之间的交易能够有房地产经纪商作为一个缓冲，常常是可以使得交易更顺利、更有效的形成的。所以当我殷勤工作，有规律的储蓄，到了一段时间我说我想能够买一个房子，我不需要都一直租的时候，我可以买一栋房子，这是好事。有这一些服务业 我们需要，对我们读者是有好处。但是假若这一些广告生发了另一个效应，生发了另一个结果，就不一样了。我是在80年代初期念完书，因为工作搬到 New Jersey 来的。搬到这里之后，隔了一年，我们工作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买了房子，好高兴，好兴奋，好感恩。我们也想开始所谓的计划家庭，就是有孩子了。不但我们高兴，我们感恩，我们那个小小的社区的邻居也来帮我们感恩，因为他们看到我们搬来之后，大概有三四家来敲门，来介绍，来认识。这个现象现在在美国的社会已经很少了，已经大概看不到了。30年前他们来敲门，问我是做什么的，问美玲是做什么的，还带着饼干，带着这个切过的东西过来的。其中有两个人，太太就问，你们这房子多少钱买的？那时候我们也傻傻的，也很年轻，就告诉他。我们一讲，那太太脸色就垮了。为什么？因为房价一直没有上涨。他们大概三年前在我们那个社区买的房子，房价一直是呆滞的。他就很沮丧，然后就说，哎呀，你们真幸运，这个时候还用这样的价钱就可以买到，要替我们高兴。我跟美玲已经够高兴了，他们还来替我们高兴。住了四年，有一天下午突然间接到一通电话，不认识的人打来的，很快的介绍一下自己名字之后，就说他有几个客户，因为想要在 Edison 的火车站附近买房子，告诉他们要在 Edison 的火车站附近买房子，而你的家，他大概是从电话本看到我们的电话跟地址的，就在我的客户有兴趣的地方，你们有没有心想要卖房子？那时候我们才刚刚有了老二，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事情。我说没有兴趣，我们住得很高兴，几年以前邻居的恭喜我们都还记得。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子好了，你有没有认识的人要卖房子？没有认识的人要卖房子。那个时候年纪轻，所以接到这种电话，不知道应该马上把它断掉。接下来他就问了，他说 Mr. Chan, let me ask you one question. How long you have been living in that house? 张先生，我要问一下你，你在那房子住了多久了？我说哦，差不多四年了。哦 Mr. Chan, you've been living in the house too long. 陈先生，这是一个美国人，你在这房子里住得太久了，现在是你卖的时候。 It is time to move on. It is time to move up. 现在是你卖的时候了，现在是你买一个更大的、更豪华的、更贵的房子的时候了。哎呀，我愣在那里，我住四年住得太久了。他告诉我，世界有一个超级特快列车就要开车了，你在这一站不上车，你下一站就到不了。这是他告诉我的。他告诉我说，赶快上车啊，赶快上车。 It's time to move on. It's time to move up. 哎呀，各位弟兄姐妹啊，就在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这个世界，突然之间打到我们家厨房挂的那个电话的人，几分钟之前我们家很宽敞的厨房跟一家人坐在那里吃饭的空间突然之间缩水了。 几分钟之前，我的大女儿在起居室清脆的笑声变得很遥远了。我曾经一直都感觉这是一个温暖的家，这是一个温馨的窝，就在这个世界叫你坐上这个特快列车的呼声中变了。你们猜变什么？变成寒舍了，寒酸冰冷的宿舍。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都说请你到寒舍坐坐，我们不敢告诉别人说请你到我温馨的家里来，到我温暖的家里来享受喜乐。为什么？我很怕这个人来的时候说，嘿，这么芝麻大的房子他还乐成这个样子，没见过天日。所以我们告诉每一个人，我们住的地方都是寒舍，寒酸冰冷的宿舍。各位弟兄姐妹啊，不要被这个世界切成饼干，不要被这个世界打了模子，不要被这个世界样板化了。我还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我在华人的期刊上可以看到的，就是在我们华人的期刊报纸月刊上，你会发现有许多补习班的广告。比起美国人多许多补习班的广告，因为我们北美的华人的儿女都在被切饼干，我们北美华人的儿女都在被样板化，到一个地步，当我们政府的统计大概是400-500万的华人住在北美，有许多没有登记的，我不知道有多少，我也不愿意去猜。在这正式登记大概有400-500万的华人中，当我们出了一个林书豪的时候，美国的媒体还要在他的名字上放一个让人觉得污蔑、被侮辱的字。因为我们的儿女被样板化了，我们的儿女的 GPA， 我们的儿女的 SAT， 通通被切成饼干了，通通被样板化了。我再讲一遍，这一些本来都可以是好事的。我们的孩子需要对他自己的教育更认真的时候，但我不知道有多少孩子是求着父母说，求求你，求求你送我去补习班。我不知道有多少哈，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哈。不但有英数理，还有画画的补习班，还有音乐的补习班，还有跳舞的补习班，样板化。所以当我们看到林书豪这样子大放异彩的时候，我不知道假设我们当中有没有孩子跑来跟父母说， Mom， I just want to be like that， 你会怎么样？大部分的父母会说，林来疯，你可不要给我疯。而且还会提醒林书豪，输在前面，人家是书香了才能够去豪帅的打篮球，所以你也先给我书香味出一点来。GPA、SAT、画画、拉提琴、弹钢琴、吹长笛，一切都打了样板。我曾听过一个人半开玩笑的说， 华人的儿女在美国申请学校，在他的履历上真的要让那审核者眼睛一亮，是什么都不会的。什么乐器都不会的，这个审核者一看不同凡响。为什么？因为所有其他的华人儿女拿到乐器都弄得出声音来，只有这一个弄不出任何的响声，所以不同凡响，出类拔萃。我是注重儿女教育的，我并不是不注重，只是我想样板这两个字接下去就让我想到刻板，再接下去我就想到呆板，再接下去我就想到死板，再接下去我就想到僵硬。各位啊，不要把我们的儿女僵硬化，不要把我们的儿女样板化。这个世界一直要把人打成模子，所以我们需要更新。这是更新的第一个需要。更新的第二个需要就是这个动词，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按照和合本翻译成主动词，其实原文是被动式 ,do not be conformed, do not be molded, do not be formed by the world. 这个动词在整本新约圣经里只出现两次，请问第二次在哪里？啊，我们今天读了哪两段？彼得前书第一章，请同工放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章的十四节，这是在整本圣经里这个词句出现的第二次。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各位请问弟兄姐妹，这个你们猜，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节出现这个是主动词还是被动词？啊，是被动词。我请同工放这个，我 PowerPoint 上有没有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节的英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 PowerPoint 有没有？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哦，对不起，是彼得前书第一章，没有打这个字，对不起，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节那个也是被动式，不要被你从前蒙昧无知时候的私欲窃饼干了，不要被你从前蒙昧无知时候的私欲样板化了。所以不只是外面的世界，再加上我们里面的那个私欲，虽然里面的这个私欲是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但现在仍然在我里面蠢蠢欲动，这叫做里外夹攻。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的时候，不但让读者看到这个里外夹攻的现象，甚至于还看到一个三度空间的征战。我念给大家听，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有些基督徒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说，哎呀，神的话让我们看到我们原来活在一个灵界里面， 原来在我们看不见的空中上面有属灵掌，有这个掌权者，魔鬼、撒旦、邪灵。哎呀，这个征战很可怕。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保罗不但讲到说，是的，我们有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一个对头，但是这个对头怎么样的来摧残我们，却是用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今天这个世界，还有我们里面的私欲。属灵征战，那看不见的空中掌权的，那看不见的是用那看得见的今世的风俗以及我里面肉体的私欲来摧残我。外面的世界，今世的风俗，里面的私欲，里面的喜好，所以我们需要更新。有一群到以色列参加旅游的基督徒，到了之后当然非常兴奋，当地的导游，当地的负责的导游也希望他们的这个接下去一个多礼拜的时间都带着非常兴奋这样，所以就跟他们讲说，各位，你们有一些是盼了好几个月，甚至于有一些盼了一年多，甚至于有一些是积蓄了两年左右三年的时间，才今天你们终于来到圣地了。哇，底下坐的那二三十个人，哇，眼睛举手好高兴，耶，我们来到圣地了。各位，你们明天就开始会看到一些古迹，是荣耀的神选召以色列犹太人，然后在这个应许之地留下来的痕迹，荣耀归给神。底下有人这样讲。各位，隔两天你们到了加利利海，你们会站在你们的主耶稣曾经用他的脚踩过的加利利海，他曾经走过的一些乡镇的道路，你们都会很可能从那里继续走过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底下的人这样子反应。第二天早上，这差不多三十个人上了旅游大巴，从旅馆开出去之后，不到十五分钟，不到十五分钟就有人在旅游大巴喊，哎，你们不是说这个旅游大巴有无线上网的设备吗？可不可以把它打开来，我们要上网。各位弟兄姐妹，圣这个字，圣这个字是分别的意思。哎呀，这三十个人的确做了很多分别的事情，他们把自己从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分别出来，他们把自己从自己繁忙的工作分别出来，他们甚至于跟自己心爱的几块钱都分别了，对不对？但是等到他们到了圣地之后，车子一开，他们就马上急急忙忙的一头就要栽回什么网络的世界里。我们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我们。如果有人说，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子纠缠我，这样子拉着我，如果说世界是一个大磁场，它能拉着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铁质，我们里面有铁分，不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有铁质铁分被这个大磁场去吸着，甚至于我可不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的磁场的形成就是我们这几十亿有铁质的人在这里转转转转转之后，电磁效应所产生的电场跟磁场。所以我们需要更新，我们需要更新，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一直要把我们样板化，切成饼干。我们需要更新，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私欲，一直也要诱着我们去这样子被切。若是我们觉得这个世俗是个大洪流， 就是我们感觉到这个世俗的洪流让我们觉得抗拒很难的时候，每一个知道逆流而上艰辛的人也都尝过顺着流流下去那种舒畅跟自然。更新是一个迫切的需要，所以到了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下半节，保罗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这时候请通工放那个英文好了，这是原来的语句翻译成英文，大家可以看到不论是新国际版、新美国标准版、英文标准版都把这个 be transform 是一个被动式表达出来。所以在这里面它的意思其实更直接的翻译应该是借着心理更新而被变化，借着心更新了而被改变。这是更新的挑战，这是更新为什么比我们的现状更基本更深远。它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不是要变化，我需要的是被变化。 Be transformed 是一个被动式，人的生命被神改变，被基督耶稣改变，被圣灵改变。我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事实上我从一生下来一直到信主之前从来就没有机会更新我自己。我从一生下来我走的道路就是一直走在一个越来越腐朽越来越老化越来越枯干越来越僵硬的道路。但是感谢神的恩惠给我们这一群自己没有办法变化的人，让我们能够被变化。这是更新的挑战的一方面，就是不是我来改变我自己，而是我被改变，被 transform, be transformed。 而它的挑战的第二方面，就是这一个被变化的发生的地方，更新的秘密是在隐秘之处。我必须跟大家讲，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去翻一些英译本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到的一句话蛮简单的，英文蛮简单的，就是 The secret of renewal is the secret。 更新的秘密更新的奥秘就是在隐秘之处，就是在奥秘之处。各位弟兄姐妹， The secret is in the secret，是里面的，是心思，是意念，是我的想法。我可以在这里讲许多好听的话，我也可以表面做一些好的事情，但我里面的情形是怎么样，别人看不出来，有时候连自己的妻儿都看不出来。The secret is in the secret. 真秘密正是在隐秘之处，所以我们渴慕更新。所以当我听到说 May 2014 be a year of renewal， 愿2014年是一个更新的一年的时候，我的心灵发生了共鸣。我需要更新，因为我仍然活在这个世界。我需要更新，因为我里面的私欲一直想要把我样板化。我需要更新，因为这是我生命的奥秘。当教会福音的事工火热， 当教会有积极的服事，当教会有相互的团契，当教会有愿意宣道的心智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更新。因为更新的需要，若是等外面的这些事情都开始显示出一些不对劲的时候，就很晚了。我们渴慕内心一直能够是新的，就可以从这一个已经被更新的心思意念里，一直产生外面美好的果子来。你渴慕更新吗？你认同更新的需要吗？你是不是知道更新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今天的报告事项比较多，我必须早一点结束，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报告事项的第一项。从3月8号开始，我们每一个月会有一次周六的祷告会，每个月第二个周六的早晨8:30到9:30，在圣道楼 A 楼310、312、314教室举行。教会周三的祷告会，鼓励弟兄姐妹多参加，但周三的祷告会是偏重为教会整体事工代祷的性质。我们期望每个月有一个礼拜六能够给弟兄姐妹一个机会。这个祷告会的宗旨非常简单，清心祷告，与神亲近，灵被更新。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渴慕，你也有这样的认同，请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诚心两个字取自于圣经旧约，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伟大的主，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事实上你的诚实是无限的广大，所以我们的心有深沉的渴慕与期盼。亲爱的父，伟大荣耀的主啊，请你将心事坐在我们当中。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主啊，你要我们看，我们就睁眼看；你要做新的事情，我们就敞开胸怀双手的来领受。你在我们生命旷野的生命，在我们心灵里的荒漠开道路开江河，我们要看你的荣耀，我们要开口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